校友啊，見到咧都係屬於宣道會嘅。咁我自己有少少嘅介紹，頭先即係主席都有啲介紹啦。咁我自己嘅舞會就係喺九龍城嘅，九龍城潮人生命堂。咁啊，潮人咧就唔係因為我哋好潮喎，係因為潮州人。咁我就自己唔係潮州人嚟嘅，咁樣我太太就係。咁好感恩啊，中學就翻呢一間教會喺裏面成長。咁啊 ，Form Seven 蒙召，跟住之後讀大學，之後咧入堅道讀神學，跟住好感恩又可以翻舞會侍奉。咁啊，期間有啲進修咁樣，咁啊，大概十年度咧，即係侍奉咗十年度咧，跟住之後喺2022年，即係前兩年度咧，就移民嚟加拿大，一家三口。咁我個女依家係8歲咁樣，咁啊讀緊 Grade 3咁樣，咁啊喺 Mississauga 住，咁我依家就喺美盛環浸信會嗰度侍奉，所以我今朝咧由 Mississauga 揸車出嚟咧，咁我好感恩。其實我咧都有個習慣啊，就係揸車前係會祈禱嘅咁樣，特別係長程嗰啲啦咁樣，咁啊好感恩。我睇到401咧係藍色線喎，咁即係好暢通，好感恩。大概半個零鐘咧。就嚟得到當中，咁好感恩平安同大家見面，可以亦都宣講神嘅話。咁咧第一次嚟到大家當中，我又想講啲好基本嘅嘢喎。乜嘢叫做信耶穌呢？做耶穌嘅門徒係應該點嘅呢？14年前咧，我唔知你有冇睇過香港電台製作咗一套嘅節目叫做《功夫傳奇》，或者有啲人讀做《功夫傳奇》啦。佢介紹咗咧唔同門派嘅中國功夫喎。有一集的主題是洪拳，節目主持人是一個動作指導和演員，他就是後來拍《九龍城寨》這個之圍城飾演黃狗的伍允龍。他說到學武是要學挨打，因為你跟人打交不只是你被人打的，你都有機會被人打到，所以要學會挨打。弟兄姊妹，你有沒有想過呢？加入耶穌基督呢個門派，做耶穌基督個門徒都必須為著我哋所信嘅道承受代價，甚至有時喺啲極端嘅情況係要付上性命嘅代價呢？今日嘅講道經文係頭先我哋所讀嘅馬可福音8:34-9:1，經文嘅上下文 context 對於解釋一段經文嚟講咧係好重要嘅。如果喺香港嚟嘅弟兄姊妹咧，大家都應該記得。以前有位嘅體育新聞報導員叫做伍訪榮啊嘛，佢有一句名言叫做咧門柱啊係守門員嘅好朋友。同樣道理，經文嘅上下文咧，對於解釋一段經文嚟講咧，都係我哋解經嘅人嘅好朋友。如果我哋喺解聖經嘅時候留意個上文下理咧，就容易避免斷章取義嘅情況。喺呢一段嘅經文之前咧。即是8:34的上文呢，是讲到耶稣第一次预言自己的死和复活。8:31，但是之后呢，彼得责备耶稣。和本修订版呢亦做责备， NIV 圣经呢是 rebuke 这个字。因此呢，耶稣又斥责彼得。8:33，和本呢就亦做斥责这个字， NIV亦做 rebuke 呢个字，彼得责备耶稣咁大胆，耶稣斥责彼得喺希腊文原文咧系同一个字嚟嘅，耶稣斥责彼得话咧好严厉啊，撒旦退我后边去，因为你唔体会上帝嘅心意，只系体会人嘅意思。闹完彼得之后咧，耶稣就对门徒讲今次嘅讲道经文，即系8:34-9:1，而讲道经文嘅下文咧。即是9:1的下文是讲及三个门徒是看到耶稣在山上变像，就是9:2-9。耶稣在8:33这么严厉地闹彼得，是因为彼得不思念上帝的事，即是思念人的事，即是说彼得自我中心，不是在想上帝的事。为什么耶稣这样说他呢？因为他以为耶稣好像孙中山搞革命一样，去推翻当时的罗马帝国的政权，令到以色列可以复国，在复国的时候他就可以做大官了。但耶稣现在预言自己去死，他的理想就化为乌有，他不明白上帝要借着耶稣的死去成就救恩。耶稣闹完彼得之后，就在8:34讲出作门徒的代价。在这一节的经文之前， 耶稣只是跟十二门徒在一起，但是当耶稣要讲八章三十四节要讲的东西的时候，他就特意叫了众人和门徒来听清楚，好像开记者招待会一样，想很多人呢清清楚楚地知道。耶稣要求每一个跟从他的人都要付代价地去跟从他，换成今天的处境就是，不单止是教会领袖要付代价跟从耶稣，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这样做。有一种神学思想叫做廉价救恩，英文有时叫做 free grace salvation 或者 cheap grace salvation。 他指出信耶稣但没那么委身的叫做信徒，肯付代价跟从主的那些叫做门徒。其实圣经并没有这种二分法的观念，做基督徒等于做信徒，也都等于做门徒。我们熟悉的大使命讲什么？耶稣颁布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使到万民都成为主的门徒嘛。门徒和信徒并不存在一个高级一点一个低级一点的关系。所以我们传福音劝人信主的时候，都不应该隐瞒作门徒要付代价这一点，而去将福音讲得不好听是割价倾销，即是降低信耶稣的要求，从而令到更多人信主，等到他们入了门之后才跟他们说，其实信耶稣是要付代价的。这样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被人呃了，之前跟我传福音的时候又没有跟我讲清楚，也都制造了很多挂名的基督徒，把口说自己是基督徒，但实情不愿意付代价去跟从主，没移交到生命的主权给耶稣。你可能会说，传福音讲付代价会好少人信耶稣，但我们又不应该为教会的人数增长而向人传一个片面的福音。福音的漫画家蔡仲辉牧师也有讲同样的道理，教会不应该为数字上的复兴刻意轻忽或者淡化耶稣对每个跟从者所要求的委身。约翰福音呢第六章记载大家很熟悉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吃完一个鱼柳包之后呢，很多人跟从耶稣，因为有得吃嘛，原来跟耶稣是有免费的 lunch 或者我不知道那时候可能 dinner 了已经。于是呢耶稣跟他们讲了一些他们很难接受的道理，他说呢，我就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八节提到，他的肉是吃得的，他的血是喝得的，好像讲到他创立了一个食人教那样。之后呢耶稣说门徒中有很多退却了，不再和他同行，六章六十六节。原来耶稣都会赶客的，耶稣就问十二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开吗？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七节，彼得就答话，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第六十八节下节又提到，我自己呢对武术是有兴趣的，咁都学过下咏春，但你唔好走嚟去试下我啲功夫，突袭我系咪好劲啲？唔系又唔劲嘅，有兴趣啫咁样。所以咧有睇头先提到嘅功夫传奇嘅节目。2010年嘅时候咧，我就系去理工大学嘅咏春学会里面学咏春。咁啊，虽然我唔喺呢间大学里面读书，嗰阵时咧系喺教会实习紧，就跟一个实习教会嘅年青人咧，佢嗰时读紧 poly， 咁啊跟佢一齐去学咏春。咏春学会都会透过宣传去招生的，他们在宣传的时候他们不会隐瞒学咏春要付个代价的，要扎马的，初头真的扎的时候真的脚都震了，甚至肚都震了，因为真的不惯肌肉要长时间这样去扎马，这样很辛苦的，要付出时间练习的，同人黐手有机会被人打到的，如果你这样都肯入门就真的真心想学咏春了。所以这段经文在传福音方面给到我们反省，一方面我们要讲唯独因信称义，即是罪人唯独透过信耶稣被上帝称为义人，但另一方面我们要讲作门徒要付代价。你可能觉得作门徒要付代价讲到好像靠行为得救一样，好像走回宗教改革之前那条旧路，他又怎么跟唯独因信称义这个教义去协调呢？我读神学的时候都有问过这个问题，简单的回应就是，我们罪人是唯独信耶稣被上帝称为义人， 但那個信心一定是要真信心，有真信心的人必然有為主付代價的行為，付代價的行為就是證明那個信心是真的了。可能你想，哇，那些神學這麼深的，我都聽不明白你講什麼的，講一個比喻你就明白了。有個男仔喜歡了個女仔，猛地跟個女仔說，你是我的星星、月亮、太陽，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一切。但是那個男仔平時又不關心那個女仔，出街又不送她回家，情人節又沒有表示。作為姊妹，你們是女仔，你會問一個什麼的問題？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的？同樣道理，一個基督徒說耶穌是他的主，但是他平時不讀經祈禱，主日又不參加崇拜，聖誕節、復活節、大節日又不出現，你作為他的弟兄姊妹，你都會問他一個什麼問題？你到底是不是有真信心的？真心必然導致相應的行為。這個其實是雅各書給我們的信息，第二章十七節這樣說，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耶穌都有說過，在馬太福音七章有一節，他說不是每一個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夠進天國，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好了，那究竟耶穌要我們基督徒付什麼代價呢？耶穌說出三個的要求。第一個要求是舍己，他是指過一個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讓主居生命中的首位。可能你會擔心這樣過生活會令到一個人失去自我的 self， 失去自己的個性的。其實我們仍然可以有己，如果不是為什麼聖經又會說我們要愛人如己，有自己的個性和風格，甚至是自己的一些行事為人的獨特方式，只是這個己不是自我中心，而是以基督為中心，凡事讓主居首位。舉個例，可能你會容易點明。有個小朋友主日的時候，媽媽就給了兩張加幣五元，一張五元是用來奉獻給主耶穌的，另一張五元是給他買零食的。在回禮拜堂的途中，他就跌了其中一張，那他就要面對一個抉擇了。我跌那張究竟是給主那張，還是自己那張呢？其實放大一點來看，很多時候我們都要面對類似的問題。例如考試前我要溫書，那我還回不回團契？主學和崇拜好呢？人工用來買最新的 iPhone 先，還是你將它十一奉獻先呢？我們會不會作出一個以基督為中心的決定呢？我相信你如果很重視那件事，你會很願意付很大的代價。有一集的《功夫傳奇》訪問了一個外國的女仔，她是加拿大人，她辭了一份工，孤身隻影千里迢迢由加拿大去了佛山，為了什麼呢？為了學詠春。詠春在這個女仔身上居了首位。我們有多重視上帝的道呢？我們有沒有將它放在我們生命中的首位呢？我有個神學院的同學，又是見到人，他讀神學之前呢，原來是匯豐的財務總監CFO， 他願意放下高薪厚職入神學院讀神學做傳道人。在實習教會裡面，我又認識一位大律師，女婿老婆亂，他都願意放下份工為要讀神學做傳道。我有個門訓的徒弟，就是帶我去學詠春那個的門訓的徒弟，一個九十後的大學生，他說我很害怕讀神學，不是害怕媽媽跟他反台，而是害怕自己不夠熟聖經，讀神學都不行。感恩他已經在浸神道畢業，回了他的母會侍奉。我們有多重視耶穌和他的道呢？第二個要求是背起十字架。在當時羅馬帝國統治的巴勒斯坦，如果一個犯人被判釘十字架的死刑，那個犯人就要自己背起那條十字架的橫木，通常是不會整個十字架背的，是背那條橫木的，由街示眾去刑場。在途中他會被人恥笑和謾罵，最後更會死在十字架上面。有人認為耶穌在這裡說的背起十字架，只是叫人背一背十字架，意思只是背起一些重擔，沒有去死那麼嚴重。但是背起十字架這句說話在當時的處境的而且確是指去受死刑，因為按照羅馬帝國的做法， 每一个犯人在孭完十字架之后都要接受钉十字架的刑罚，没人能够走回头路，不像我们今天去以色列旅行，现在打仗就没得去了，行苦路的时候可以孭一孭十字架体验一下就算。也都正如我们华人说，如果将人浸猪笼，意思就是将人浸死，而不是将人入落猪笼道浸一浸水就算。而且我们看圣经解圣经要看上文下理，是不是八章三十五节里面耶稣提到丧失生命，因此背起十字架是真的指去死，要付生命的代价。在纳粹德国时代呢，有位著名的神学家大家都可能听过，他叫做潘霍华 Dietrich Bonhoeffer， 他因着反对纳粹的政权而被吊死了。十二月呢有一出电影就是讲他，他生前呢写了一本书，当然他有很多著作，其中一本书的书名就叫做追随基督，英文名呢就是 The Course of Discipleship， 德文呢就是 Nachfolger， 即作门徒的意思。他说呢，基督呼召一个人去跟从他是呼召他去死，在极端的情况信耶稣是会死的，所以耶稣呢说人应该想清楚才好信耶稣，好像人家想清楚才决定起不起一层楼或者打不打仗这样。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至三十二节又这样提到，所以我自己传福音的时候呢都不会呢去勉强人家信耶稣，等他自己计算代价去做决定。第三个要求呢是跟从主，跟从主的意思是指行耶稣所行的道路。那耶稣行什么的道路呢？他行了一条先受苦后得荣耀的道路。彼得在听完耶稣第一次预言自己的死和复活那番说话之后，就是明白这个意义，而被主耶稣骂他呢不思念上帝的事，只是思念人的事。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行耶稣先受苦后得荣的道路。人如果要舍己背十架去跟从主，原来是有机会要付最终极的代价，当然不一定，有时真的会付上最终极的代价，肉身的性命。你可能会问，金蛋谁能够做得到啊？在初期教会的时代里面，原来有很多的基督徒殉道。在主后六十四年左右，罗马的君主，大家可能听过尼禄统治罗马帝国那时，有很多的基督徒都被杀，有些就扔下去那个罗马那个圆咕碌那个斗兽场里面呢，被饿的狮子去咬死了。其实呢初期教会一直断断续续地受罗马帝国的迫害，以致初期教会有一位教父，教父呢简单而言就是使徒的一些的徒弟啦，这样有一位教父呢叫做特土良，他就说呢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意思就是说呢基督徒殉道不单止没有令基督宗教灭亡，反而令他呢传播开去。可能有人会想，这些只是初期教会的情况，现代教会不会有殉道的事了吧。2009年呢，我跟建道神学院去了中东短宣两个月，因为我初头呢是想着主修宣教的，样不过后来呢越读神学越有兴趣，后来呢变成无主修毕业的。我不能够讲我去的地方，因为这个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比较敏感，当地有这样的法例，穆斯林呢是不可以改变他们的信仰。如果一个穆斯林改信基督教，他的家人因为这样杀了他呢是合法的。调回转头，如果一个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他的家人因为这样而杀了他是犯法的。有一次呢，我们就跟当地的基督徒吃饭，吃吃下饭的时候呢，他是不断跟人讲电话。原来他教会呢有一个姊妹终于被穆斯林家人呢发现了他信耶稣。那个姊妹因此被他弟弟呢困在一间房里面，不给他吃东西，又不给他去厕所。不单止是这样，他弟弟还拆了床的那些木条去打他。因为这样，这个姊妹的身体很虚弱，甚至令到他晕了。我们听到短宣队都很担心他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为他祈祷。过了几天，那个姊妹的弟弟突然病了，所以就再无力打他姐姐。那个姊妹反过来用爱心照顾他弟弟，希望这样做能够令到他的家人改变，而弟弟对他的态度也都是软化了。期间他偷偷地这样翻崇拜，令到他感恩流涕。但是我们最后收到关于他的消息，是他弟弟仍然有打他。当地的基督徒告诉我们，其 其实有姊妹被家人发现了她信耶稣之后被阿哥用刀斩了个头下来。基督徒舍己背十架去跟从主，原来有时真的会付上性命的代价。在加拿大做基督徒未必会遇到这么极端的情况，但我们愿不愿意牺牲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东西去遵守上帝的道呢？很多年前呢，我认识一位基督徒的警察，这位警察呢后来其实都跟我一起侍奉，我以前在香港舞会里面呢有做过基督少年军的导师。咁呢一個嘅弟兄，佢係警察背景啦，嗰時咁啊，佢所以佢好熟習嗰啲嘅紀律部隊嘅嘢，咁啊都熟習步操嗰時，所以佢要教步操嘅咁樣。我哋一齊侍奉喺基督少年軍裏面。佢話俾我知咧，當佢仲係散仔嘅時候咧，佢個同事咧嗰個年代啦，好耐之前啦，經常會夾錢買燒肉啊、雞啊去祭啊、關帝嘅咁樣，因為佢覺得佢嘅生命要以基督為中心，佢冇去夾錢啊，佢都付咗啲代價。因为他 听到同事的一些的微言，受到一些的压力，他这样做其实有机会被人孤立，甚至因此断送了升职的机会。但有一次他的上司要见他，有奇妙的，他的上司跟他说，这里你有些烧肉是没有拜过神的，你就拿去吃了。这样后来很感恩上帝恩待他，给他能够做到一个督察的职位。为什么我们要付代价跟从主呢？是因为八章三十五节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失生命的必救自己的生命。这节经文即是好像这么圆的，究竟是为什么呢？在这节的经文的中文翻译里面，一共出现了几多次生命这个词语？四次，就 highlight 了黄色那里。所以要解释这句说话的意思，最重要是搞清了生命在这节经文里面的意思。原来呢，第一次和第三次出现的生命是指肉身的性命，第二次和第四次出现的生命是指永生。所以耶稣就是说，因为凡要救自己肉身性命的必失去永生，凡为我和福音失去肉身性命的必得到永生。在刚才提到的初期教会的基督徒的情况，他们在受逼迫的时候，逼迫他们的人会通常都会跟他们说的，如果你否认基督，不再做基督徒的话，就可以免去你的刑罚，你的命就可以得到保存，如果不是就死路一条。16年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出电影，就是讲沉默，讲日本德川幕府迫害基督徒的电影，都有类似的情节在当中。在初期教会里面，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教父波吕格。他被政府捉了之后，官员就跟他这样说，因为他已经年纪很大了，为了尊敬你的高龄，如果你公开反对基督，我就释放你。他怎么回答呢？他说，86年来我一直都是耶稣的仆人，他也都一直守护着我，我怎么能够开口亵渎我的王呢？最后这位长者被火烧死。因此在这样的处境的基督徒只有两条路行，一是就放弃信仰，保住自己肉身的性命，但是失去永生，或者是坚持自己的信仰，牺牲肉身性命，但是获得永生。那肉身性命和永生哪一样东西才重要一点呢？我想大家心目中已经有你的答案。耶稣呢也都讲出哪一个才重要一点。他在八章36至37节这样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两个生命在这里都是解做永生。耶稣说，如果你因为放弃自己的信仰而获得全世界的认同，但是赔上了永生，是没有益处的。这样的人虽然赚得全世界，但是却赔上了最宝贵的东西，永生，他就承受一个弥补不到的亏损。我小时候听到的时候，听过牧师讲过一个例子，他说有个富翁有一次搭船，搭啱那只就是好像铁达尼号的沉船的，在中途因为意外沉没了。很多人在海里面都因为捉住一些木板或者易浮的东西而获救，但是那个富翁又浸死了。为什么？因为他在海里面临到死之前还捉住什么？他那袋金币了。 好重啊，拉咗佢落水浸死咗，係咪啊？賺得全世界，其實佢都未賺得全世界，只係一袋金幣係咪？就算俾佢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肉身嘅性命，我哋都尚且覺得可惜，何況耶穌所講嘅係呢一度係講緊永生呢？耶穌就係知道咧，有人會唔願意付代價跟從佢，而蒙受我剛才提到嘅彌補唔到嘅虧損，失去永生。佢因此咧喺8:38作出一個警告，佢就話咧：凡在這淫亂罪惡嘅世代，將我同我嘅道當作可恥嘅人子喺佢父嘅榮耀裏面同聖天使一同來臨嘅時候，亦都要將嗰個人咧當作可恥。啊！呢節經文嘅意思係，即係話人如果喺呢個世代裏面覺得耶穌嘅道唔值得跟從，佢唔單止會喪失永生，仲會喺最後審判嘅時候咧，耶穌以佢為恥。啊！相反，如果我哋堅持過一個付代價以基督為中心嘅生活，就可以睇到上帝嘅國大有能力咁樣臨到。喺講到開始嘅時候咧，我提到呢段嘅經文嘅下文。就是9:2-9啊嘛，係講緊三個門徒咧睇到耶穌喺山上變像，登山變像，好似一套嘅預告片咁樣。我哋睇電視劇嘅時候，往往都有預告片，佢話俾我哋知咧，你下一集大概會有乜嘢重要嘅情節。雖然下一集仲未播，登山變像咧預告上帝嘅國度大有能力臨到嘅時候，一個重要嘅情節就係耶穌得榮耀。雖然上帝的國度依家仲未完全咁樣臨到，一個肯付代價跟從主耶穌嘅基督徒有個盼望，就好似三個門徒咁樣咧，睇到耶穌得榮耀嘅景象，甚至有份分享佢嘅榮耀。正如彼得前書1:6-7咁樣講，雖然你們必須在百般試煉中暫時憂愁，你們要為此喜樂。使你们的信心既被考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耶稣要求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置诸死地而后生，我们愿不愿意付代价去跟从主呢？在我自己读预科的时候，我都跟身边的同学去传福音，有时候我都会被人笑，又話我喺度傳教啦咁樣，甚至咧我會帶嗰時會帶實體嘅聖經，嗰時未有智能電話呢樣嘢啦，未有下載嘅聖經喺手啦。咁我帶實體聖經，佢攞咗有同學攞咗本聖經嚟喺度即係扮我喺度傳教咁樣喎。甚至有啲同學咧會挑戰我嘅信仰啊！有一次咧有個女同學咧質問我一個信仰問題，我當時咧盡力咁樣解答佢啦。之後咧我再繼續同佢主動傾信仰嘅嘢，後來。他竟然願意想買一本聖經來看，那他問我哪裡買，那我作為個基督徒當然是送一本給他。當我有報道會的時候，我都邀請他去，而他又真的願意去，但是他因為要學，那時他要學駕電單車，所以要早走，所以未知他想不想決志。後來呢我都沒有跟進到他，即我都想回頭我都很可惜，應該要繼續問他嘛，繼續跟他談嘛。入了大學之後呢，我們就沒有再聯絡，我希望呢他已經是跟從耶穌基督。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好像那些杂务的人一样，明知要承受痛苦，但是仍然愿意继续练习和将武术发扬光大。为什么我们这么辛苦都要跟从主？因为耶稣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这样提到，主为我们舍己，所以我们都愿意为主去舍己。我们同心祈祷。主耶穌，感謝你透過馬可福音清楚提到做門徒的三個要求。我們感謝你首先在十字架上為我們舍己，你的愛激勵我們為主你去舍己，背十架跟從你。求你加添我們恩典力量去這樣做，期間我們還有失敗有跌倒的時候，求你扶持我們，讓我們做真門徒，將你的道發揚光大，帶領身邊的人同樣成為主你的門徒。我哋祈祷系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愿主赐福大家。